他自己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说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也是教会的大牧者。同时耶稣基督也把牧养教会的责任托付给了教会的牧者包括还有长老，就是要来为主来牧养教会，来带领教会要健康成长，为主做见证，来荣耀主的名。在教会早期教会的牧者包括使徒和长老。那么使徒和长老他的主要的区别是在什么地方呢？使徒的主要职责是出去传道，建立教会。当教会建立起来之后，然后使徒就会从当中拣选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来做教会的长老，来管理教会，来继续来牧养教会。然后使徒则离开，然后继续出去开荒布道建立新的教会。使徒彼得他是最早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一批使徒。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圣灵在五旬节就普遍降临在信徒身上，信徒就得着能力在各地为主做见证。彼得在教会早期的时候，他主要是以传道为主。我们知道他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几次的在大众面前的公开的这个传讲耶稣的福音，然后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信主。后来他也到各地去传道，但是彼得传道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但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呢，他就将更多的时间放在牧养教会上面，做教会的长老。使徒保罗他一生主要的是就是布道他建立教会，他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很长时间所以使徒保罗他的重点是在做使徒的工作上面。那彼得还有其实还有使徒约翰，他们其实在晚年的时候他们做这种使徒这些的工作就比较少一点。他们呢更多的是把因为年纪大了嘛，就不能够到处走，他们就更多的是固定在一个教会，然后来牧养教会，然后做长老的侍奉。教会在经历2000年的发展之后现代教会的属灵带领我们主要是有牧师或长老有些教会没有设立长老，而设立的是执事，那我就不这样区别讲了，反正我就以长老来代替。所以牧师和长老这两者的核心区别，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觉得牧师和长老的主要的区别是在什么地方？牧师和长老的主要的就是区别在什么地方？牧师是全职的长老是兼职的，对吗？对，这也是这就是通常来讲哈是这样子的，通常上来讲是这样。还有另外一种什么区别吗？牧师的话你们在你们心目当中哈，你提到牧师的时候，你想到首先想到的是牧师应该做什么事情？要传道，要站在这个讲台上面讲道，对吗？要。其实牧养教会的话，其实长老其实也是在牧养教会，只是牧养的侧重点是不太一样哈。牧师的通常来讲哈，我只能说是通常讲，牧师的主要的职责主要是专注于在讲道、教导和这个牧养上面。那么大多是全职的侍奉，而长老则侧重于教会的行政管理和共同监督大多是兼职的侍奉，不拿教会的薪水。我们教会有我们教会有六位长老他们是没有薪水的，他们有在他们有的有自己的工作，有的已经退休但是他们是没有薪水的只有牧师是有薪水。那中文堂现在是我，还有英文堂我们Pastor Christian 他是我们现在有两位全职的牧师，还有我们许金根牧师，他是我们的顾问牧师，是 part time 的顾问牧师。所以牧师和长老是在现代教会当中的主要的这个属灵带领者。那么教会信徒的属灵生命状况如何与教会的属灵带领的侍奉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对吗？如果你牧养得好，带领得好，然后信徒的生命就会成长得很快。 但是如果你属灵带领者出了问题的话，在教会的信徒的生命不但不会成长，可而反而是会走下坡路。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他在前面就是不仅劝勉信徒要在逼迫患难当中要持守信心，也劝勉教会的长老要忠心的要来去侍奉神，要来牧养教会。他在第五章的开头说，他说我这做长老为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了，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这里面提到的就是长老。其实这个长老这个词呢，它是一个在原文呢，它是一个复数的名词，表明是什么？表明教会的长老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多个。当时的长老就是教会的属灵带领者，有的时候也叫监督。其实监督和长老都是他们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时的教会初期的属灵带领者就是长老。因为我刚才讲使徒他主要是在不停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然后教会建立起来之后设立长老之后，他就又去另外一个地方，他是就是这样不断地流动的。但是长老的话，他基本上就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来牧养教会，来治理教会。长老他是一个不是一个长老，所以一个教会不是只有一个长老，是有好几位长老，他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带领。彼得我们知道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但他在这个地方他自称为长老，他就是众长老中的一位彼得他没有高举自己的特别的一个地位。彼得作为教会的长老，我相信没有人来质疑他。但是其他人谁可以作为教会的长老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和提多书第一章里面都提到作为长老的要求这是我在屏幕上面是把这段经文列出来，是提多书一章5-9节这段经文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特别是我们在选教会长老的时候，就长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资格和条件然后才可以被设立为长老。那么其实这我相信其实这经文虽然说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我们教会每2年一次要选长老。那其实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也对作为长老有什么要求，我们弟兄姐妹也希望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提多书1章5-9节。我从前留你在格利底，是要将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指着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此，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里面经常提到说不准打人，不知道那可能是当时还不饮酒之事不暴躁不任性就是乐意接待远人。简单的总结这段经文总结作为长老的要求，我就简单的有2点。第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在教会、在家庭当中、在社会当中，作为长老需要有好的品德，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有好的名声，无可指责。第二，就是要持守纯正的圣经真理，并且要善于教导圣经真理。好像 PPT 不动了这些要求其实也是对今天教会的属灵带领者的要求，不管是对牧师还是长老也是一样的要求。教会的带领者首先是需要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教会的带领者的品德 出了很大的问题，那对教会的破坏是相当大的。有时有些教会在选择教会的带领者的时候很多时候看重他的经验，看重他的能力，或者看重他的成就，甚至是看重他的教育、他的学历等等，但是却对他的品德没有详细的考察，这个其实是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危害的。如果这位教会的带领者他没有好名声，在许多事情上面有可指责的地方，他带领教会一定会是出大问题的，容易导致教会的出现纷争分裂，最后羞辱主的名。所以教会的带领者品德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教会的带领者要持守纯正的圣经真理也是非常的重要。从古至今，各样的异端、假教师、假先知常常出没在教会里面，传讲一些似而又非的道理，来勾引信徒走上错误的这个道路。所以在新约书信当中，使徒们用了很多的篇幅来纠正信徒的这个错误的信仰。今天的教会带领者也仍然要为真理打了美好的仗，要有纯正的圣经真理，并且要善于传讲圣经真理，善于教导圣经真理，帮助信徒在真理上面打好基础。所以如果教会的属灵带领者在真理上面出了问题，或者是就不能够去抵挡那些异端的话，教会即使人数众多，我想最后其实结果都是瞎子带瞎子，一同掉在沟里面。所以作为教会的属灵带领者，有两个最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好的品德，要有好的名声，没有可明显指责的地方。第二个，就是要在圣经真理上面一定要有纯正的圣经真理，并且需要善于教导。另外我刚才提到教会的带领应该是一个团体的带领，而不是一个人的带领。刚才提到那长老这个词，其实它是一个复数的，所以教会的长老是不是一个长老，是有多位的长老。教会的带领不是一个人的带领，而是要有一个团体的带领。一个人的带领教会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比如说会出现独断、专权、腐败、个人崇拜等等。团体带领就可以很好的避免这些问题出现。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的带领者是由牧师或长老组成的长议会。长议会，我们在长议会里面设立有长议会主席或副主席，但是每一个成员，长议会的成员，我们都是具有平等的发言权或决策权。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面，我们要求是全票通过的。即使我是牧师，但是我也没有高人一等的这个决策权。在非重大的问题上面，我们则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这个原则。但是即使是这样子，我们还是尽量的去追求全票通过。如果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上面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先不做决定多一些时间更多的彼此沟通祷告，来求神的心意，然后再回来讨论，然后再做决定。感谢神，我们教会的长议会同工是非常同心合一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之间就没有不同的意见，其实我们之间也常常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是为了一些事情然后而有激烈的争吵甚至是还很大声音这个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激动的时候真的面红耳赤，这种情况也是偶尔也会有的。但是我们最后，我觉得感恩的是什么？感恩的是我们最后都能够谦卑的安静下来，都能够谦卑的安静下来，然后来去寻求同心合一的心，寻求神的带领，然后能够一起来同心同工，来携手同行。所以这是很感恩的。盼望者真的是我们教会的这些我们牧师长老真的是能够一直这样同心合一的能够来去带领教会，这是对一个教会能够健康的成长，这是非常重要。如果教会的带领者出现了纷争，这教会一定会分裂，这不容置疑的，因为我们过去见到太多这样的例子。 彼得劝勉教会的带领者说，他说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而是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在这个地方提到教会的带领者的职责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牧养群羊，这是教会的带领者的第一个职责，就是要牧养群羊。那么怎样牧养？最重要的就是要传讲纯正的神的话，并且按照神的话来所规定的来指引或来教导教会，有这样的方式来牧养。我们知道羊长大是要吃草喝水的，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需要属灵的粮食。那么属灵的粮食是什么？就是首先我们就是神的话嘛，神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不是世俗的这些道理什么哲学那些主义，那些不是属灵的粮食，那是属灵的毒药。属灵的粮食，唯一的属灵的粮食就是神的话，没有其他的。如果你喂其他的东西的话，那不是属灵的粮食，那是心灵的鸡汤，那是毒药。唯一的属灵的粮食就是神的话。牧师的主要职责就是要供应神的话，来讲解圣经，帮助弟兄姐妹来明白神的话，领受神的话，并且活出神的话。如果牧师教导的大部分是讲自己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也很精彩，但是神的话却很少，我们真的是就要留意他是否真的是在牧养神的群羊，还是在牧养他自己。所以牧养教会的带领者的第一个的职责就是要牧养教会。怎样牧养教会？就是要来传讲，来教导纯正的神的话语。第二个职责就是要看顾群羊，教会的带领者要履行监管照看的这个责任，要保护神的羊不受野兽的攻击，要提醒劝勉警告那些不守规矩的信徒，要关怀要兼顾陪伴那些软弱的信徒，要把每个来教会的信徒都要放在心中，知道他们的状况，并及时采取行动来照看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这个全体群羊。如果你去教会没有得到牧师也不认识你，长老也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怎样可以在那个教会里面得到牧养，还是自己为自己吗？所以作为教会的带领者，我们要对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他们的状况知道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子，我们要及时的要照看他们如果有软弱的，我们要及时的来去扶助他们，如果有不守规矩的，我们要及时的警告。所以这是作为教会的带领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职责，就是要看顾群羊，就像牧羊人一样，对吗？他要防止野兽的攻击等等，如果有羊有受伤的，你要去缠裹要医治等等，这些都是作为教会的带领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职责，要看顾。第三就是要做群羊的榜样，教会的带领者要效法耶稣基督，在圣洁舍己爱心的侍奉上面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来牧养教会，并且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华神的前院长林道亮院长他已经被主接走了，他在说了这段话，是一直在我们在神学里面我们一直在经常在提的，就是这四句话，这是他对牧者对教会的带领者的一个劝勉。第一个是什么？要吃得苦，要挨得穷，要受得气，要做得功。你觉得这四样你觉得哪样最难啊？吃得苦，其实很多我相信很多教会的带领者不管是牧师长老其实愿意吃苦的话这没问题， 特别是我们就是可能就是从小就是在一个吃苦的环境里面长大，吃苦没问题，挨得穷应该也还可以吧。我们本来以前呢都是挺穷的，对吧？只是现在变得稍微条件好一点了，所以挨得穷。我们以前也挨过穷过，所以做的功就是上帝也给我们了很多的恩赐能力哈。我们就是要注意侍奉，也是还是可以的。其实真的是，确实是刚才弟兄姐妹讲，最难的就是受得气这是对教会的带领者，不管是牧师长老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要受得气。为什么会这点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大家可以去思想哈。你想，我是牧师，你怎么你们这样子哈？这就是开始就气他所以我们就是作为教会的带领者，我们是要做群羊的榜样真的是要吃得苦，挨得穷，要受得气，要做得功。教会的带领者要如此来牧养教会，来做群羊的榜样，并且我们要在抵挡肉体的情欲以及一切基督徒应尽的本分上面，我们要身体力行，把自己所传讲所劝勉的话自己要活出来。另外，教会的带领者在履行这些职责的时候，动机和态度也是需要纯正的。那有三个要和三个不要。第一，就是要出于甘心乐意，以喜悦的心来牧养照看教会，不要出于勉强，好像不得不去做，或者是有的时候哎呀就是好像是很勉强的，或者那种勉强处于压力，或者是处于情面因为他叫我去做所以我才去做，或者说哎呀你看大家都去做我不去做就好像这个压力就来了。就像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撒菲拉他们要把自己的田产卖了然后要捐献的那样，就是好像就大家都在捐，我不捐就不好意思了那就捐得非常的心不甘情不愿。所以有的时候的侍奉就是处于勉强的，好像不得不去做的可能是处于压力，或者是处于情面，或者是处于惧怕，或者是处于生计有些我知道有些传道人他为什么走上做传道这条道路呢？因为他没有工作了，所以他觉得这个总牧师是一个不错的工作这个比较稳定，所以呢就去做牧师。这种就是出于生计的，这种其实也是出于勉强。这样的出于勉强的侍奉是不蒙神喜悦的，我们的侍奉是要出于甘心乐意，那才是蒙神喜悦的。第二，我们不要为着贪不义之财，或者是贪图个人的名声地位利益而做教会的带领者真的有些人要做牧师，还要做大牧师，还要做主任牧师要做长老，因为觉得脸上光彩嘛，对吗？然后或者是就是有在教会里面有地位嘛，这种都是不蒙神喜悦的。一旦我们存着这个私心来参与教会的带领的侍奉的话，一定会对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在以前的教会，在做了四年长老，在退下来的时候，新旧长老交接的时候，我就讲过一句话，我说因为大家都要分享嘛，就是侍奉到期了，然后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在教会里面做长老，不管是做带领侍奉的，千万不要有私心，因为真的是我看到私心带来的问题太大了。私心就是有很多就是钱财名声地位，这些都是属于私心，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存着私心来参与侍奉，而是要真是要甘心乐意。第三，我们不要辖制神的群羊，把神的羊当作自己的羊，当作自己的财产，把教会当作自己的领地，当作自己的公司牧师就是教会的 CEO， 就是教会的 CEO， 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在辖制教会，把教会当作他 个人的领地当作他当人他当作他自己的公司，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事情。有些教会带领者喜欢用各样的手段来拉拢人、挟制人，目的是要信徒乖乖地听从他的话。这样的人在将来必定会受到神严厉的审判。我每次听到有牧者说啊，教会的信徒就是他的羊，我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就真的是非常的反感。我说实话，我真的是说啊，是那个教会就是你的羊啊，就是我的羊哈、啊。这个我真的是，我每次听到那个牧师这样讲的话，我就对他真的是特别反感。我就你这样的牧师，我就远一点。因为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明明教会的信徒是神的羊，对吗？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哪个牧师的羊了呢？我真的是就很奇怪，圣经他读得那么熟了，怎么就变成他的羊了呢？是神把神的羊托付给了教会的带领者来替神来牧养教会，这是神托付给他的责任。这种托付给他的责任不是把神的羊就转换成他的放在他的名下面的，这完全是错误的。所以讲到这些的话，在旧约以西结书的一段经文是我必须讲的，在以西结书第34章一段经文，我们如果看得见的话哈，我们一起先来读1-4节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读得慢一点，可以再去思想，因为这是神非常严厉的这个责备这些教会的就是属灵带领者。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他们。继续来读34章15-16节，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这段经文正是对教会的带领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其实我也不用多解释，这个经文的意思是非常的非常的明白的，非常的清楚的。所以我也自己也常常在这段经文当中来去思想，我是那个被神所责备的那个只是养肥自己的那个牧羊人呢，还是真的是像我们的主一样去寻找、去缠裹、去医治那样的牧羊人。如果就像刚才这些提到的，如果我们教会的包括我自己教会的牧师长老，如果在刚才讲到这些没有尽到圣经所要求的这些责任的话没有做好我们侍奉的本分的话，或者是就像以西结书被神所责备的那些只知牧养自己的那些牧养人的话，或者是像彼得提醒的那些是出于勉强的出于贪心的，出于就是辖制的，或者是没有做好榜样的，我真是都请弟兄姐妹可以及时的指出来可以来责备我们，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来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教会的属灵带领者牧师长老就应该如此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教会，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教会的话，这个教会一定是蒙神祝福的教会。彼得耶稣在复活之后，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吧， 耶稣复活之后对彼得三次的讲话，三次的问话，对吗？大家还记得吗？耶稣问彼得说，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彼得从此以后，他一生真的是牢记主的托付，爱主，就去牧养主的羊。主耶稣也把这样的托付给了教会的牧师和长老和所有的这个带领者。如果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教会的话，到了主耶稣将来从天上再来的时候，他们必要得了永不衰传的荣耀冠冕。主耶稣是教会的这个大牧者，教会是用他的血买赎来的，他要亲自来牧养教会。教会的牧师长老或者是执事，或者是就是其他的属灵带领者，都是主的仆人，他们牧养教会的权柄和能力都是来自于这位大牧者。他们牧养的结果如何，最后都要向这位大牧者交账。那些又饿又懒的仆人要受到严厉的责备和审判，那些忠心良善尽职的仆人要得到主的奖赏，就是大牧者耶稣基督从那儿他要给我们的永不衰存的荣耀冠冕作为奖赏。所以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去牧养教会就可以得到主的奖赏。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教会最后就是一定要遭受主的这个严厉的审判，我们最后都要在主面前交账了。所以我以今天这段的经文来劝勉我自己，也劝勉教会所带领者的我们的长老，我们主要的一些同工我们都需要，就是对这些经文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面，知道什么样的牧养，什么样的带领教会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带领的教会的方式。我们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知道不容易特别是我们的长老他们很多要工作要侍奉，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辛苦。但是我相信，我们只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去牧养教会，来带领教会，来照看教会，将来主一定会给我们永不衰传的荣耀冠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教会里面，你设你的牧师和长老来照看教会，以至于让教会在地上不是孤孤单单的没有人来牧养，没有人来照看。我们真感谢你，我们在地方，我们真是来为教会的牧师长老来祷告。主啊，求你能够把牧养教会的能力来加添给牧师和长老，也把属天的智慧能够加添给长老也把圣灵来充满牧师和长老，使牧师和长老在教会的这些属灵带领者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牧养你自己的教会，让教会的每一位信徒在这些带领者的牧养照看下面都能够健康的成长，能够真的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能够来紧紧能够来跟随你。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在牧养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挑战我们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有限的，我们也有自己有的时候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主啊，我们在牧养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有的时候也会有犯罪，有犯错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来祈求你祈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带领者，让我们在有缺失的时候，让我们有犯罪或者是真的是有犯错的时候，你亲自来跟着我们，你亲自来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你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回转，让我们可以能够不断的更新，让我们不断的能够长进，使我们可以能够更好的能够来去侍奉你，能够来去牧养教会。主啊，求主你在高天之上来亲自来看顾教会的牧师和长老我们在你面前的所做的一切你都知道的，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相信按照你的话语你的应许，凡是那些忠心又良善的能够敬畏你的仆人 在你将来的时候，你不要把荣耀的冠冕啊加给他们。凡是那些又恶又懒啊，存着私心啊，存着各样的不纯的动机来侍奉你的啊，相信你将来也一定要啊要审判我们。我们要，因为我们都要在你面前，不管是好的坏的，我们都要在你面前交账。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教会的啊属灵带领者，你来祝福我们的侍奉，要我们每一位属灵带领者手中的弓能够被你所坚立，求你看顾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